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26篇，扫罗的悔改第二。这一段还是《使徒行传》9章1-19节。在这篇信息中，我们来继续的来看扫罗的悔改。我们先来看扫罗祷告三天。扫罗将近大马色，忽然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扫罗三日不能看见。主不仅夺去他的视力，也对付他聪明的心思。我们已经看见扫罗精通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他在西方文化三种基本的元素里受过训练。主耶稣拿走扫罗的视力，是要他思想主。九章九节说，扫罗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在那三天他做什么呢？答案是在11节主向亚拿尼亚所说的话里。那里说，起来往那叫直的街上去，在犹大的家里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看哪，他正在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三天扫罗一直在祷告，他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我信扫罗在祷告的时候试着分析耶稣，要知道他是谁。扫罗也许对自己说，我知道耶稣被埋葬了，但他从天上对我说话，怎么会有这事儿？耶稣说我在逼迫他，他怎么会在我所逼迫的人当中？扫罗三天之久一定在祷告这类的事。当扫罗祷告的时候，关于基督与召会的意象和启示可能一一的临到他。他在那几天的经历里，也许就像看属天的电视一样，他看见了许多关于主耶稣的事。扫罗看见了这些事，也许会说，拿撒勒人耶稣是耶和华，他是我的救主，难怪他的跟从者极力见证他复活了，他必定复活了，因为他从天上向我显现。扫罗也许接着思想主的升天，这点还是他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受死与复活。扫罗也许领悟，现今在诸天之上的主经过了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过程。我们需要对扫罗三天之久不吃也不喝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他只是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关于基督的启示就播映到他这个人里面。扫罗在这数天的电视上看见主奇妙的景象，扫罗对基督的复活不再有怀疑，他也开始相信主的成为肉体与受死。借着他那几天所看见的异象，扫罗领受了完备的福音信息。现在我们来看耶稣与团体的我。扫罗不仅看见耶稣是耶和华救主，他死了又复活了，他也看见主耶稣与他的跟从者是一。也许扫罗对自己说，我没有逼迫耶稣，我是逼迫跟从他的人，但他说我逼迫他，这意思必定是他与跟从他的人是一。这样扫罗就看见了身体，他听到的信息不仅论到基督的救恩，也论到基督的身体。当主向扫罗显现的时候，主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似乎说，扫罗，这我包括个人的我与我团体的我。个人的我在诸天之上，但团体的身体在地上。当你逼迫跟从我的人的时候，你就是逼迫我的身体，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所以九章四节的我是团体的，包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信徒。 按照九章五节，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四节的我和五节的耶稣证明有重大的意义。保罗对耶稣和这团体的我必定思想了许多，他在那三天中可能分析过我和耶稣这两个词。当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必定得救了，并且领受了素质的灵。以后他在罗马书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在使徒行传九章五节，扫罗不认识耶稣，却称他为主。扫罗必定为主的显现和说话所震惊，那时素质的灵应该已经进到他里面，然后他能祷告三天不吃也不喝。在素质的灵的感动之下，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祷告，为要明白他所看见所听见之事的意义。在那几天，保罗领受了关于救恩与基督身体完备的福音。扫罗对团体的我，就是基督与身体的经历，必定使他印象深刻，影响他将来关于基督与召会的执事。那次经历为他的执事立下根基，所以他教导基督的身体非常有力量。他是新约里唯一使用基督的身体这个词的作者，他非常强调基督的身体，因为他在悔改的时候听到一篇信息论到团体的我，基督的身体，而后由基督的身体的代表来印证。扫罗得救以后，主立刻开始以基督身体的事教育他。主对扫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里主似乎说：扫罗，我不告诉你需要做什么，你直接蒙我拯救，没有别的人知道你得救了，所以你需要我身体的一个代表到你这里来印证我已经拯救你、拣选你并呼召你的事实。你也需要这样一个身体的代表带你进入与我身体的联合里。我们会看见，当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众人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这样的光景使他的得救必须由基督身体的代表来验证。主叫亚拿尼亚去寻找扫罗，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到这人，他在耶路撒冷向你的圣徒行了多少恶事。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拿尼亚不想跟扫罗有什么牵连，然而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接触扫罗，他与扫罗接触时承认他是主里的弟兄。如果主没有叫亚拿尼亚把扫罗寻找出来，没有一个信徒会承认扫罗是弟兄。借着亚拿尼亚，主在身体生活的实行上给了扫罗非常好的教导。现在我们来看他被圣灵充溢。在十七节，亚拿尼亚对扫罗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溢。这里的充溢是外面被经纶的灵充溢，在九章扫罗的事例和八章撒玛利亚人的事例中，身体的头保留了经纶的灵。主保留经纶的灵不给撒玛利亚信徒，因为犹太人将他们看作外人，与他们没有来往，犹太人很难相信神会拯救撒玛利亚人，所以身体的元首将经纶的灵保留，直到彼得、约翰来到撒玛利亚，按手在撒玛利亚信徒身上，借着彼得、约翰的按手，元首将经纶的灵降下，给犹太信徒做标记，表明撒玛利亚人也能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 大叔的扫罗当然是道地的犹太人，纯粹的希伯来人，但他带头逼迫召会，残害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谁会相信他已经转向主并且得救了呢？当保罗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他也在里面接受素质的灵，然而身体的元首保留经纶的灵，直到基督身体的一个代表到扫罗那里按手在他身上，在那时刻经纶的灵临到他，有力的证明他已经得救并被元首接纳到身体里做肢体的事实。实际上扫罗是个独特的肢体，要担当重大的使命，将神新约的经纶供应到外邦世界，要正确的领会九章一至十九节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容易，同样要看见使徒行传这一段所记载的事的意义也不容易。我们对这段神圣话语的领会不仅是从研读圣经和别人所写的书而来，也是从考量自己的历史和经历而来。因着多年的研读和经历，我们就看见九章一至十九节的要点，每一点对我们都不该只是教训，而该是我们在属天的电视上所看见的异象。我们在使徒行传九章看见带头逼迫耶稣最反对耶稣的人得救了，并且成为一个器皿，扫罗与头便与身体成为一，他是身体的肢体，够资格接受属天的使命，完成神新约启示的话。他自己论到这一点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没有保罗的书信，神新约的启示就无法完成。新约的27卷书中14卷是保罗写的，作为神新约经纶的完成。彼得一般通过的指示有起头却没有完成，如果我们只有彼得一般同工的指示，神新约的经纶就无法完成。为着这完成，需要另一个器皿，就是神所拣选来执行他新约经纶的器皿。至终神在他的智慧里将保罗下在监里，使他能写出对神新约经纶特别重要的书信。我们来看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我们在九章十五节看见大叔的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不够注意器皿这个重要的属灵名词，器皿是容器，所以与工具或武器不同。保罗的书信非常强调器皿的重要，比方说罗马九章二十三节说到神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罗马九章的思想是人被神创造做盛装他的器皿。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保罗再次说到器皿，那里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神拯救大叔扫罗的心意是要以他自己将他充满，因而使他成为特殊的器皿。我们在保罗的著作里看见器皿这一个词属灵意义的发展。扫罗也许从亚拿尼亚得知他是蒙拣选的器皿，大叔的扫罗不但蒙主拣选做他的使徒仆人执事，也蒙拣选做他的器皿。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主耶稣似乎对亚拿尼亚说，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他要盛装我，他的执事是要将我传输到外邦世界。我们都需要看见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的重要。 我们能在保罗的生活和著作里看见西方文化的三种元素，希伯来元素、希腊元素和罗马元素。保罗是这三种元素的组成，所以他具体表现了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因为他是这些元素的组成，所以他适合做器皿，盛装并传输包罗万有的基督。保罗足能成为这样的器皿。最后我们来看，我们需要属灵的意象。我们研读圣经只懂得白纸黑字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意象和见识。当主耶稣启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神圣的名称是指明复活时，他有这样的意象和见识。我们光读圣经的字句无法看见这样的事，唯有凭着属灵的意象和见识，我们才能看见这神圣的名称里含是复活。有这样的领会，不是将圣经寓意化或仅仅加以推断，反之这是借着研读神写出来的话而领受启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也需要看见关于我、耶稣与蒙拣选的器皿的意象。